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年我给大家讲到的话就是诗篇23篇。上一次我讲的时候要大家背，那是一个突击检查，结果有将近90%的人会背啊，诗篇23篇。可见这个诗是每一个基督徒大概最熟悉的诗篇啊，所以我们再一同来背这个诗篇，从第一节到第六节，请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上一次我就讲第一节啊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因为耶和华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话，就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者，他是好牧人。好牧人的特色就是为羊舍命啊，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命了啊，所以他是一个好牧人。耶稣基督也是一个大牧人啊，大牧人的特色就是他从死里复活。那耶稣基督现在就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啊，为我们，他是升上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。李牧师就讲他是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，他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啊。他还是一个牧长，牧长就是牧师的牧师，所有的牧者还有一个牧者，这个牧者就是耶稣基督。那这个特色就是他还会再来啊，所以他再来的时候就会把那些服侍他的人，他们给他们一些尊贵的荣耀的冠冕啊。所以耶稣基督是好牧人，他为我们的过去、我们的现在、我们的未来啊，他通通都照顾到了。那羊是就大卫用来做隐喻的啊，讲所有属神的人。那这边第二节、第三节就提到啊一些特色，首先是讲到我们所熟悉的所谓的青草地，然后有一个可安歇的水边。那这两个就讲到羊的生命要维护的话，它不能没有草吃，它不能没有水喝。所以青草地讲到它的食物。这个青草地其实你仔细想一想看，这里面充满了神的智慧。因为现在人在研究心理的时候说，颜色会对人的情绪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。你到医院去的话，你看到最多的什么？白色。因为医院他想承诺给大家的一个印象就是洁净的。来这个地方可能有病来的话，但这个医院是从洁净的啊。红色呢，红色就是一个很醒目的颜色，虽然在秋天啊，这个一山红叶啊非常的美丽，可是平常你天天看到红色的话也是触目惊心的。因为这红色给我们想到一个什么，就是我们的血液啊，是流血的东西。那做我们做教授的话，有的时候不得不打红字啊，所以说到了学期末了，成绩打出来的贴在我们那个教授的那个研究室的门口，几家欢乐几家愁。欢乐的就是成绩高的是蓝色的，愁的就是红色的啊。因为我在学校很多学期教必修课，必修课就是必须要严格把关，所以有时候可能红字的四分之一以上啊，所以80几个人就20几个人被当掉啊，就当掉啊。所以红字是一个大家不太喜欢的，可是红字是很醒目的啊。大家有时候喜欢红字，为什么呢？你去看日历的话，红字就是放假的日子啊，红字 那以前还有一个一本很有名的书，就叫做《红字》，啊，讲在这个纽英格兰那边，以前有一个妇女，她以为她先生在海难过世了，那所以就跟别的人有一段感情的纠葛，那结果先生回来了，哦，她就变成淫乱了，啊，变成淫乱了，所以她的衣服就写一个 A，adultery， 就一个红字，啊，所以红字是一个，有的时候是触目惊心的，有的时候可能是美的，但颜色当中有一个绿色，就是我们神给我们最多的一个色，是绿色，特别在以前的农业时代，我们现在到这个田野或者到这个山野去的话，绿色就特别多，树叶是绿色的，草是绿色的，啊，特别是这个春天，这个吐出新的那个芽来啊，都是绿色的，非常好。绿色给人什么？心理学家给我们什么反应呢？绿色是一个安定的、平安的啊，所以有一个组织叫做绿色和平啊，因为它的感觉是一个绿色的。那所以神造的一个大自然，其实就是为人精心设计的，在颜色上都让我们能够安定。可是这个绿色，它青山翠谷啊，什么碧草如茵啊，啊，这些都是很美的。但对羊来讲的话，他可能不会欣赏这个美，他最重要是把这个草能够吃下去啊，然后变成为他的食物。那这个羊吃草，然后出来的羊奶又变成白色的啊，所以这又是一个很奥秘的一个转变啊，一个奥秘的转变。那这个重点，大卫写这个诗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这个重点在这个字躺卧，躺卧。一个羊你要叫它躺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，因为羊除非它吃饱，它是不肯躺的，啊，它还饿着，它怎么躺？它要去吃草，啊，另外还有一个羊很害怕，它怕躺下来的时候，哎呦，站起来的时候不容易，是不是就被吃掉了，啊，被攻击了，所以它很害怕，不太愿意躺下去，虽然它也跑不快，真的来的时候也逃不掉，如果没有人救它的话也逃不掉。所以一个牧羊人要让羊休息的话，除了把它喂饱，它还必须使它躺下来。就像我们当中很多，我们这个当中很多有小孩还很小的，你小孩子叫他去睡觉，他大概都不甘心去睡啊，你一定要使他躺下来。这个躺下来你要在他旁边陪着他，给他讲故事，让他听一些歌啊，他就没有那个惧怕了啊，他就会睡着了啊。所以人其实跟在小的时候跟这个羊其实是蛮像的啊，是蛮像的。他使我们躺卧，所以这个牧羊人就很重要了。他如果把羊放羊吃青草丢着不管，羊是不会躺下来睡的，就会容易疲劳的啊，容易疲劳的。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可安歇的水边，我这边写的静水旁，因为英文就是 still water， 啊，静水旁。水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，水是能够维持生命的，生命从水来的。我们的动物，不管是我们人还是动物，都需要喝水的。植物也需要有水，不然之后就枯萎掉了，都需要水。水能够让生命能够生长啊，能够生长。那么羊，自然也不例外。羊会渴，那么渴的话就要找水喝，可是羊又不会去找水，羊不会去找水的啊，你必须把它领到水边。那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照片图画啊，又是青草地又是溪水旁，非常的美。可是在大卫那个时代，在圣地那样的景色是看不太到的啊，看不太到的。那边大部分是旷野，可是那边还有很多人是牧羊生活的，所以这边你要找一个草地就不容易了，你要找到一个水能够让羊能够解渴也很不容易，也很不容易。所以这个牧羊人他就必须啊，要领这个羊找到这个水的源头，水的源头。如果这边有河流的话当然就带去了，可是水有河流的话，这个河流的水可如果太急的话羊也不敢喝啊，因为它有生命的危险啊。为什么说有生命危险呢？因为当他渴的时候，他就 就喝着水，万一不小心重心不稳掉到溪流里头去，这个溪流在流的时候，这些水就进到他的羊毛上啊，羊毛就像海绵一样吸着水，他就沉下去了啊。所以一个流得很急的水对羊来讲是有致命的危机啊，所以羊不敢去。所以在这个溪水旁的话，牧人必须把这个水把它引，用个水道把它引到一块地区来，让水流进来，可是水流的速度是慢的，羊是不怕的，羊也没有致命的危机啊。所以进水是很重要，可这个进水也不是死水，不是一滩死水啊，因为这个死水的话它没有源头活水来，这个死水的话里面就会有细菌，就会有一些这个病原啊什么这些在里头啊，寄生虫啊，羊吃下去以后会生病的。所以死水不行，流得太快的水也不行啊，所以要有安歇的水边。可是像大卫那个时候他就在圣地去牧羊的话，没有河流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水从哪里来？水从哪里来啊？这个水的话，牧羊人会得到一些生活的智慧啊，所以人家讲说啊，这个生命会找到出路啊。在这个旷野你要牧羊的话，水从哪里来呢？他一大早就把羊叫起来，因为在这个时候有水，这个水是叶子上的露水，清晨甘露。这个露水可以给羊解渴啊，可以给羊解渴。当你没有足够的水源的时候，这个露水都是珍贵的，而且还必须早起，因为人生朝露，人生就像早上的露水一样，太阳一出来就不见了，就不见了。所以这个露水就必须掌握住，当它在夜晚在叶子上凝结的时候啊，你赶快起来，就把它吃掉啊，可以解决这个口渴的一个问题。那另外还有一个要找充足的水源，就必须要找一个这个一个水槽啊，一个水槽蓄水的池子。这个池子的水就是从收集雨水或者从地下水打上来的，这个井水把它摆在这个池子里头，从这个池子这蓄水池里面的水去喂羊啊。所以它是需要牧人去精心去预备的啊，这个羊才能够解决口渴的问题，因为它是致命的问题啊。那这个的应用对我们来讲的话，就是我们的灵魂是需要水的啊。我们的生活的水现在很方便，自来水一开就有啊，一开有，但是我们灵魂也是需要水的啊。我们灵魂需要在一个净水旁啊。那这个净水旁从哪里来呢？哪里可以得到这些水呢？这边告诉我们，可能就是清晨的朝露。你早晨起来灵魂刚刚苏醒的时候，来亲近神，读一些神的话，哎，就可以让你得到一些滋润。但是说觉得那个水不够，那你就要从这个蓄水的池子里面去取水了。这个池子到处都有，特别在这个网络的时代啊，上网你如果去花点时间去找这个属灵的一些资源的话，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解你的渴的，可以解你的渴的啊。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从这个可安歇的水边，然后找到一些喂养我们灵魂的一些供应，一些水，一些青草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灵粮，都可以现在很容易的找到，只要我们想去找都找得到啊，都找得到。它使我的灵魂苏醒，这边你都注意到没有，每个都是他，这个羊什么都做不了的，他只能听这个牧羊人的话，他有青草地而且可以躺下去休息，他有溪水旁可以解渴。然后这边讲突然一转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啊，这个可能是大卫的一个心得啊，羊是没有灵魂的啊，羊是没有灵魂的，灵魂苏醒是讲到他的自己啊。然后那也可能是指因为一个生物在睡的时候被叫起来之后，当他要他走的时候啊，就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他可能指羊 在牧羊人带领之下，离开原来吃草休息的地方，到一个新的地方去。可是这个青草地跟溪水旁，对我们每个人来讲，它就很深的生活中的应用一些含义的啊。因为所谓的青草地、溪水旁，可能就是我们一生在追求的东西，一个安全感，一个生活上无忧无虑的啊。我们希望有这样的祝福。那么这个祝福在我们生活中表现的就是一个好的学位，啊，一个成家立业，啊，一个理想的工作，然后功成名就，啊，这个是我们想的青草地、溪水旁。我们需要神给我们这样的祝福，也是我们常常在求的祝福。当然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，我们求这些，求这些。但是这边告诉我们，这个只是这边讲的基督道理的开端，我们必须向前走，向前走啊，到完全一个完全的地步。这个地步就是要从什么开始？从灵魂苏醒开始。灵魂苏醒啊，苏醒好像可以说是一种启示啊，一种召唤啊，一种引导，是你觉得你现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其实你是不满足的。这个不满足不是你贪得无厌，而是你所谓东西有，你心里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东西你是不够的，你又讲不上来是什么东西。因为你在这样生活中，你活得有时候觉得不是很快乐，不是很快乐，那就是你的灵魂被神在召唤，要醒过来，要醒过来啊！我记得几年前，我跟我太太去美国，然后到 Boston 去看她妹妹啊，她招待我们。有一天，她带我们去那个梭罗，就 Henry Thoreau 啊，那个写那个《湖滨散记》的那个作家。到他那个地方去看，那我就想起梭罗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啊，他这样说，他说如果有个人没有跟着同伴们的脚步啊，齐步前进的话，也许那是因为他听到不一样的鼓声啊，因为以前跟着鼓声的节拍啊，像我们刚刚打鼓的，我们跟着他来唱歌，跟着，因为他听到不一样的鼓声，这个鼓声可能是一种召唤，让他从大家都走的路上，哎，他脚步调整了，要往新的方向去。说了就说，就让他去吧，因为他听到不一样的鼓声。那我们基督徒其实信主之后，有些时候会听到一种召唤，那个召唤就是叫我们离开现在的安乐窝、安全区。就走一个比较新的路，做一个探险啊，做一个前进。我们需要这种引导，这种召唤，这个启示。那我们就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了，什么是灵魂？什么是灵魂？灵魂要苏醒，什么是灵魂啊？什么是灵魂？灵魂是每个人都承认他有灵魂。我现在我说谁觉得自己没有灵魂的举手。哎，第一堂没有人举手。哎，第二堂也没有人举手啊，所以每个人都有灵魂。可是灵魂是什么呢？你讲不清楚什么是灵魂，因为灵魂不是物质，所以我们讲不清楚的啊。但是圣经中对灵魂这个字非常的重视，你去查一查的话，圣经出现太多的灵魂，有些时候把这个灵魂翻成灵，有时候翻作心啊，但是有时候翻作生命啊，但是就是灵魂啊，就因为我们人跟动物不同之处，就是我们有灵魂，有灵魂。动物没有灵魂，动物是没有灵魂的啊。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，神就讲他在造人的时候，他就吹气在亚当的鼻孔，啊，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，或者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活的灵魂 ，a living soul， 活的灵魂。所以人的受造跟万物都不同的，因为人有神的这个气，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啊。所以耶稣就说，你们拜神的，因为神是灵，所以拜神的是用灵跟真理真实去拜他。我们是不是用口啊唱 重要是用我们心灵来敬拜他啊，心灵的敬拜，因为神在寻找这样拜他的人，他灵魂是在向神敬拜的啊。那灵魂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那我们都晓得，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其实就是主要的两大部分，一个是身体，一个就是灵魂，啊，就是灵魂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一个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在雅各书，新约的雅各书就讲得很清楚，一个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啊，因为在神看来你是一个死的人。我们以前做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不是讲我们人死掉了，这灵魂是死的，没有功用的，不能跟神在交通的啊，神的道理也听不进去的。我们以前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啊，那这个灵魂的话，就是神所看得到的。我们人的灵魂谁都看不到，自己有时候搞不清楚，但是神知道每个人的灵魂，因为耶和华看人不是像我们看人是看外貌，他是看内心，这个内心就是灵魂，就是灵魂。你的灵魂，你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啊？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，神所鉴察的。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这样讲啊，在哥林多后书4:16他这样说，他说我们的外体日渐毁坏，但是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。另外一个翻译就这样说，我们外面的人一天会毁坏，但是我们里面的人，就是我们的灵魂，可以一天新是一天。因为灵魂是可以成长的，灵魂是可以成长的啊啊。其实我们的身体是会改变的。我们最近，我们清华1971级毕业的同学，哎，最近突然烂起来，一烂起来以后，联络了20几位，我们40多位同学毕业，一下一半的人都上这个烂来了，谈一谈啊，有时候弄一些照片，再把以前的照片拿出来看，啊，人物依旧，这个面貌全非啊，都怎么样？以前的年轻充满了朝气的，哦，现在就不行了啊，现在不行了，人是会变的。相貌大轮廓还在，但是会变的，头发会变，啊，头发已经黑的太多了，3000烦恼丝啊，现在头发少了，颜色也变了，很奇怪，人是会变的，啊，体重会变，身高会变，以前一直长高，我们现在过了60多岁去做健康检查，哎，体重怎么又少了1公分了啊？体重还会缩了，还会缩水，啊，人会变的，身体会变的啊，身体会老化，身体有一天也会死亡啊，也会死亡。但灵魂它不是物质，它是可以超越生死线的啊，它是可以活到，它是一个不朽的啊，它是这个可以长远活下去的啊。那灵魂眼睛看不见，观察也不太清楚，但是灵魂却是真实的存在。灵魂是没有重量的，它不是物质，它没有重量的，可是却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，就是我们的灵魂啊啊。所以耶稣就讲过一个话，他是这样讲，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拿什么去换灵魂呢？他原来用字就是灵魂，不是生命啊。但是我们常翻灵魂大家觉得怪怪的啊，就翻成生命啊，他讲的是灵魂。全世界的东西在耶稣看来比不上灵魂的宝贵啊，你赚了全世界灵魂却没有顾到，是很可惜的啊，是很可惜的。那么德国的文学家歌德啊，写过一本书，很有名的文学巨著，叫做浮士德。浮士德是一个大概年老的一个学者啊，到年纪大了，他觉得这一生有很多遗憾，这个遗憾就是他羡慕年轻的体壮的身体变成一个青年人，他希望功成名就啊，这些世上的荣华富贵，所以他就跟魔鬼打交道，他说死后我的灵魂给你，那现在把这些我要的啊，这些属世的祝福给我啊，结果就有了这一本很有名的小说《浮士德》啊，大家可以去看，如果或者找这个故事来看一下啊。那其实现在的时候啊，美国有一个那个店，这个叫做 eBay 的啊， 专门贩卖东西买卖的，把你要卖的东西就抛上去，有人要买就谈好价钱就把它买走。有个人抛了一个东西，他要卖他的灵魂，啊，卖他的灵魂，一辈子就紧张起来了。这东西怎么点交啊？万一顾客来抱怨的话，他怎么弄啊？所以他后来就写了一个东西：凡是不能当场点交的，一概不准贩卖啊。所以灵魂是卖不掉的啊，但是很多人是出卖灵魂的。他出卖的方式是把自己的道德啊就放下去了啊，做一些他知道不该做的事情，他去做了啊，出卖自己的灵魂。灵魂是会受伤的，灵魂是会退化的，但是灵魂是可以进步的啊。灵魂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圣经对灵魂非常的重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灵魂是神的气给我们人，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，一个活的魂。但是当我们死后，灵魂是不朽，它到哪里去呢？圣经有没有交代呢？圣经当然有啊，在传道书12章第7节，他说尘土能归给地，灵能归于赐灵的神。我们的身体最后都 dust to dust， 就到了变成泥土去了，但是灵魂归于赐灵魂的神，到神那边去了啊。很清楚的，所罗门王把这个灵魂的归处就写出来了啊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只说了7句话，其中最后一句：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灵魂要到他最后的归处，在神那边。他虽然代替我们世人之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他把他的灵魂交在父神的手中。其实犹太人他们很重视灵魂的，灵魂，犹太人的祷告常常为灵魂祷告。我自己的祷告很少提到灵魂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，但犹太人一个祷告从小就教导起的，在小孩子睡觉前，他给他做一个简单的祷告，他这样祷告说：今夜躺卧睡眠，求主保守我灵魂，若在醒前离世，我醒不过来的话，最后一句说求主取走我灵魂。所以睡前就有一个交代，这个灵魂是神给的，求神保守这个灵魂，万一我的身体过世的话，灵魂求神把它取去。他们从小就有这样一个祷告啊，因为最后灵魂的归处啊，就是在神那边啊。所以摩西有一个很有名的祷告，诗篇90篇第1句：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什么意思呢？神给我们住，就连灵魂最后是要到神那边去的。诸山未曾生出，地狱世界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啊。神给我们灵魂的时候，这个灵魂有一个超越时间的永恒的感觉。哎，动物不会想到还有什么永恒呢，它就在这边回活，就过世，就这样子。可是人不知道什么叫永恒，但是有这个观念就在心中了，因为神把这个永恒放在人的心，这个心灵当中啊。所以人是知道永恒的，而且这个永恒它会超过的时空，因为它是我们最后的灵魂的最后的归处啊。灵魂有很多的需要。我去年5月去加州啊，我们那个小女儿生她的第二个女儿啊，我太太去做外劳啊，我就去做外公啊。那结果礼拜天的时候，我们就去教会，去那个教会是那个 John Ortberg 啊，那个写很多书的一个牧师啊，他正好到那个教会，在很多校园都有这个教会，他正好到那个教会我们去的，我就抓着女婿，帮我跟、我们夫妻两个跟他合照一张相片啊。John Ortberg， 我回来之后就发现有一本书他写的是跟灵魂有关的。写得非常的好，所以你对你的灵魂关心的话，想要参考的话，他有一本很好的指南的书，这个书在这边叫 Soul Keeping 灵魂守护者，心灵守护者啊。他自己对灵魂也不是很清楚， 他虽然是心理辅导的博士，他还从另外一个属灵的大师Dallas Diller 在这边得到了一些启示啊，然后他把它写下这个书了啊。这个书真的是非常好的书，我们对灵魂不熟悉的又觉得它重要的，你花时间来读这本书啊，读这本书。我们灵魂有很多的需要，它是需要被满足的啊，这个满足可能不是物质的，因为很多人有钱什么都有了但是不快乐，因为他心灵并不满足，他需要找到一个方向，这个方向是跟神连在一起的啊。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灵魂需要神，最终的目的是需要神，因为他是我们灵魂的归处啊，所以我们是要寻求神啊。我的心如露渴慕溪水啊，神啊我渴慕你啊，那个诗歌就讲到心灵魂的一个渴慕，他需要神啊，需要神。灵魂需要一个未来，因为它是永恒的，它需要找到一个未来的归处，灵魂都需要这些。灵魂也需要安息，我们身体会疲劳，我们的心思暗度劳形啊，想很多东西的时候头脑也会疲劳，有时候我们意志也会疲劳，当有很多选的时候你就不知道选哪个时候，意志也会疲劳，但这些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灵魂的疲劳啊，灵魂的疲劳。所以当实践里面设下一个安息日，就是神的一个恩典，我们的灵魂需要在身体的活动都停下来之后来静静的思考，让我们的灵魂从神那边重新得力。所以灵魂有人这样说，它是一个整合的力量，它有一个力量可以把我们整合起来。整合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我们整个的人，我们的意志，我们的心智，我们的身体，把它整合在一起，使得我们给我们一个自己的生命一个特定的意义。这灵魂做的工作，它寻找一个这一生一个特定的意义啊，特定的意义。灵魂怎么样被苏醒呢？大卫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还是神的工作，神让我们的灵魂苏醒。苏醒的话，你可以看前面讲的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，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，然后他使我灵魂苏醒。这个你就表示什么事情啊？就对我们一个人来讲很重要的，灵魂要苏醒的话是需要神的话的，需要神的话啊。这个神的话在诗篇十九篇第七节就这样讲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，那个人心就是灵魂。那灵魂要苏醒的话，从神的话的一个召唤，神的话的一个指导，神的话的一个点醒，哎，突然觉得这一方面我可能不习惯去做，可能不想去做，但是我应该去做的，这叫一个苏醒。这个苏醒就是让我们从一个觉醒，然后到一个努力去把这个工作完成的一个力量。灵魂是需要从神那边得到这样一个力量，而这个力量的点醒是从神的话来的，从神的话来的啊。所以在我们匆忙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可能需要规划一个宝贵的时间，可能不要很长，可能15分钟，那是分别为圣的。那个时间里面我们把这些东西都世俗的东西都放掉，都很急，但是其实没有这个更重要。这个时间是我们来亲近神，让我们灵魂重新来亲近神啊，读神的话，默想神的话啊，让我们的内心能够从神的话得着滋养啊。其实很多很多的灵魂的书它是很畅销的，在纽约时报常有一个畅销版啊，小说类非小说类常常关于灵魂的书，有些书都畅销几十个礼拜的，都是第一名，因为大家都有心灵的灵魂的问题，都需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啊。那这些书常是谁写的呢？通常都是这些修道院的神父写的，因为他们长时间静默在神的面前，他们去祷告，他们读神的话， 亲近神，他们就得到一些很关于灵魂方面怎么样复苏的一些启示。所以你如果对这个有兴趣，觉得你的灵魂很重要，需要你好好照顾的时候，找这些书来看，应该有一些帮助，一个帮助。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一个羊如果你就当它到一个草地去的话，它就会在那个地方不动的，一直把草吃完，吃到草根它都不走。如果这个牧羊人很懒的话，不把它带走的话，它就在一个原地，就这样吃到草根。所以牧羊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，就是当他需要去观察羊跟他周围的环境，这边的草吃的差不多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因为再留下去的话，他的这个牧羊人的名声就会受到损害了。因为你吃这个草有什么营养呢？羊就胖不起来，而且这个草被你连根拔起之后，以后要再复原再长草也不困也困难了，所以他必须要带走。因为最后你要讲，这个草上次谁吃的，把它吃的这个很糟蹋的很厉害，没有办法再复原的，所以他必须让这个草能够复原的情况之下，吃的差不多了，他就必须把羊带走到一个新的草地去给羊吃。所以他必须要观察下一个地方在哪里，怎么样把这群羊带到那个地方去，他必须要做这个事情，做这个事情，所以当这个下一块地在哪里，如何去，不能靠运气，靠运气的话很可能就也不能走着瞧，只能走着瞧的话就没办法瞧下去了，地也不能看了，羊也不能看了，所以他必须要去规划，做这些规划。他必须引导羊走，这我们翻译成义路，其实就羊来就这些羊来讲的话，是或者说牧羊人来讲是一个 right path， 一个正确的路，一个正路，这个正路可能不是直接的，因为两点之间一条直线是最直接的，可是这个正路直接走的话可能很困难，可能很危险，所以他就可能绕道而行，但最后要倒他知道对羊好的一块地方去，要把他们平安的带到那个地方去，那个路叫做正路。我们常喜欢走捷径，喜欢速成，那可能都不是正路，很多东西是要付出辛劳，才能够得到一些收获的，所以为自己的名他要带这个羊走义路，所以我们用到我们身上的话就是这个很实际的问题了，我们到底愿不愿意让神引导我们走正路？因为这个正路可能是窄的，这个正路可能不好走的，这个正路可能跟别人认为是愚拙的，你要不要走？这个正路跟大家觉得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，你要不要走？但是如果这个路是这个好牧人引导的话，他的方向是正确的，可以达到他要我们去的一个目的地的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所以我们这个人生的话是一趟旅程，我们出生这个旅程开始，当我们习了世上的劳苦，我们的人生之旅就结束了。但是我们人生还有另外一个旅途，就是灵魂苏醒。当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知道灵魂最后的归处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走一条神召唤我们来走的路，这个路就是灵魂的路，灵魂之旅，灵魂之旅。这灵魂苏醒之后，它需要走，它还会茁壮，你需要喂养这个灵魂，有很多的需要，而这些需要神都会借着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灵魂得到益处，得到益处，神会做这些事情，真的需要的时候神会做这个事情，我们常常像是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神的意思很清楚了，但是胃口不对，不喜欢还是走我喜欢以前习惯的路，还是走那个路， 但是这边就是一个召唤，那个路虽然你熟悉，可是可能最后你会失望的。这个路虽然要付代价，但最后可以达到好牧人要带你去的地方啊。所以我想诗篇和三篇每一节都很丰富啊。我们常常思考，常常记这些诗篇的话，这些思考这些经节的话，其实对人生之旅啊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大卫在3000多年前写下的诗篇二十三篇，在历世历代都成为很多人的帮助。主，我们求你，他给我们的帮助不是只是很肤浅的，啊，青草地、溪水旁，而是看到你更高的一个旨意。你的道路胜过我们的道路，啊，你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。求你让我们愿意跟着这个好牧人走一条灵魂苏醒、灵魂逐渐被锻炼的成熟的一个路。求主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